大家好，我是杨伟军。有同学呢想让我讲讲关于增肌的底层逻辑，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力量训练和增肌之间的底层的关联。今天的内容涉及到一些咱们之前讲过的知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完今天内容之后，再回去看一看我之前讲过的相关内容，这样把知识的系统搭建起来。训练引起肌肉增大，这是一种运动适应，就是身体呢对运动产生的反应。我们都知道力量训练会让肌肉肥大，这个很明确，但是具体其中的机制是什么呢？这个目前其实学术界啊也还不是非常的明白。当然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相对成熟的理解和共识，但是呢，细节上还不够完美，对很多深入的细节了解还不够。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讲我们目前已知的有共识的东西。具体的呢，我们要这期讲三个宏观，三个微观。从宏观上，力量训练引起肌肉肥大，目前一般认为跟机械张力、代谢压力还有肌肉损伤这3点关系最大。从微观上，我们讲讲力量训练引起的雷帕霉素靶蛋白的活化、卫星细胞的激活、增殖分化，还有激素反应这3点。当然，关于微观东西呢，咱们简单讲讲，讲太多呢会比较枯燥。另外呢，这个微观上、宏观上的6件事呢，相互之间它是有关联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咱们呢最后也会讲到。好，我们先来看宏观上的。首先，机械张力。机械张力呢，是目前被认为最主要的肌肉肥大的刺激因素。机械张力呢，也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肌肉不是会对抗阻力去使劲收缩吗？那么这时候，肌纤维就会受到一个拉扯的力，这个呢，就是机械张力。我们看，骨骼肌对机械性的负荷的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许多学者推测，机械张力是阻力训练引起肌肉肥大反应的主要驱动力。机械张力呢，包括很多种、很多个方面，比如说向心收缩、离心收缩、等长收缩，这个肌纤维受到的张力呢都不一样，类型不一样。还有呢，肌肉的被动拉长，比如说做瑜伽或者拉伸的时候，肌肉会被动的被拉长，也会受到机械张力。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仅仅拉伸不会让我们肌肉变得肥大，所以说这种被动张力呢，又是一回事儿。你别看机械张力都是同样的张力，但是肌纤维能识别不同的张力。比如说呢，这里也提到了，他说机械受气似乎对施加在肌肉组织上的负荷的类型较为敏感，伸展引发的机械性负荷会引发肌节纵向的累积。而动态的肌肉动作则会增加平行的横断面。此外，肌肥大反应可以根据肌肉动作类型而有所不同，等长和离心动作透过一种难以解释的不同的机械力来刺激不同的基因表现。也就是说呢，你拉伸肌肉，肌肉呢只会变长，串联肌小节会增加，但是呢，肌肉的体积虽然变大了，横肌面积不会变大，不是我们要的那种增肌。而动态训练呢，就是我们平时的力量训练，它会让肌肉增粗，横截面积变大。所以说呢，都是机械张力，但是不同的张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拉伸，被动的张力是不起作用的。同样呢，我们通过动物实验也能发现，离心动作产生的效果最大，这是对增肌来说的。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被动伸展产生的效果最小。好，这是说呢，机械张力的类型不一样，它们最后产生的肌肉的刺激的效果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机械张力的程度方面，我们看这个地方，与张力下时间或者张力发展的速度相比，峰值张力被确定可以更好的预测 MAPK 的磷酸化。MAPK 呢，我们简单理解，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信号网络，能够响应外界的刺激呢，促进增肌，它跟增肌有关的，我们这么理解。峰值张力，通俗的说呢，就是张力的大小。同一个动作，你用5公斤和25公斤训练，峰值张力肯定不一样。那么张力下时间，就是呢机械张力保持的时间，这些都跟增肌效果有关。当然，我详细的一会儿会讲。当然呢，这些呢都是动物实验可以获得一些初步的发现。所以呢，我刚才也说了，增肌的机制现在还不是非常明确，主要就是在于这些细节上面。比如说，机械张力非常重要。这个没问题，但是具体哪一种张力更重要，什么程度的张力更有效，各自的权重都是什么样的，这些细节呢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人体研究呢也很难做。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知识啊要有客观的认识。比如说呢，很多问题学术界还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有地方有的人说你怎么训练就是最增肌的，那么这种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很多事呢咱们还不能下结论。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机械张力分成程度和类型都不一样，对肌肉增大的影响也不一样。然后呢，我稍微讲一讲肌肉受到机械张力为什么呢就会增肌呢？这个是因为啊，我们的肌肉细胞里面或者肌肉细胞膜上有很多机械张力感受器，简单说呢就是传感器，它们能够感知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程度的张力。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肌肉啊，它知道它现在承受什么样类型的张力，承受什么样程度的张力。然后呢，这些感受器就会把这些不同的机械张力信号变成生物化学信号。这些生物化学信号呢，细胞是能看懂的，就会激活细胞里面呢一系列的细胞的信号通路。这些信号通路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呢细胞里面的各种指令。那么然后这些指令就会让细胞合成不同的蛋白质，肌肉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各种不同的增大，不同程度的肌肉增大等等。我们来看这个图，它基本上呢简单的描述了这过程。这些微观上东西比较复杂，咱们不用管它，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致的过程弄清楚，这样呢我们给肌肉一个宏观的刺激，肌肉能感受到，最后呢这些刺激转化成微观的信号，最后让肌肉变得更大。好，关于机械张力我们刚才知道了，首先机械张力是增肌最主要的刺激因素。那目前来看呢，离心收缩这种特殊的张力刺激对增肌效果最好，这个呢是有共识的。向心收缩、等长收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呢不如离心效果那么好。向心收缩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离心收缩呢其实就不是必要的，它的增肌效果呢可能也最有限。而被动拉伸基本不认为有增加肌肉横截面积的作用。那么关于机械张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张力峰值和张力下时间，这个其实啊就是一个大重量训练和轻重量训练的问题，他们的机械张力呢当然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哪种对增肌最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大重量和轻重量机械张力呢主要就是张力峰值和张力下时间不一样，大重量训练它的张力峰值呢肯定是更大，但是轻重量训练呢它的张力下总时间是更长的，大家能理解吧？当然前提是呢次数不一样，大重量少次数，轻重量就要多次数。另外呢我们还知道大重量可以募集更多肌纤维，这个咱们之前讲过，这个是大小原则。但是呢轻重量如果说力竭的话也可以募集到很多肌纤维，这个是因为疲劳的募集，咱们之前也讲过。所以呢这里没有基础同学听不懂没关系，大家可以呢先知道结论，那就是不管是大重量还是轻重量，我们都能募集到足够多的肌纤维参与训练。当然呢不同就是张力峰值。那么大重量轻重量可以肯定他们在机械张力方面的刺激是不一样的，哪种更好呢？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会被引起重视，那就是如果在力竭的情况下，大重量和轻重量的增肌效果呢是一样好的。因为如果力竭的话，大重量少次数，轻重量多次数，这样它们总的刺激量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张力峰值乘以张力时间。另外呢因为力竭在代谢压力方面呢轻重量至少没有劣势，这个呢咱们代谢压力一会儿会讲。这种观点呢跟咱们传统说的大重量训练是不一样的，传统呢还是强调大重量，但是呢传统观点是不对的吗？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见得。因为说轻重量力竭和大重量训练效果一样好，确实有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啊多数都是针对训练新手或者没有训练经验的人来说的，但如果对训练老手呢就不一定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训练新手或者没有经验的人的身上的经验实验直接呢套用到训练老手身上。所以呢通常来说目前仍然建议，尤其是对训练老手来说，还是要强调大重量增肌，效果呢是最理想也最有把握的。而且呢我们要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现在下一个定论呢还太早。好，这是说机械张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代谢压力。代谢压力呢其实就是说因为训练对肌肉产生的刺激，让肌肉在代谢上产生一些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呢在肌肉当中堆积，堆积的代谢产物对肌肉产生刺激，这种刺激就是代谢压力。这种压力呢可能就会肌肉激活肌肉肥大的一些信号。我们来看，简单的说代谢压力是运动中代谢产物的积累，特别是乳酸、无机磷酸和氢离子。然而呢应该注意的是，人体血清中检测到大约4000种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啊可能也有相关的影响。尽管一些研究人员提出质疑，但是部分学者推测代谢产物的积累的对肌肥大的影响可能比高强度更大。 所以呢，一方面代谢压力非常重要，甚至呢，书中说了，它可能呢比其他的影响更大。当然，这个呢目前还没有共识。另外呢，代谢压力可能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刚才说了，有很多种代谢产物，我们现在能认识呢，比如乳酸、氢离子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不太了解。这方面呢，还需要把分子生物学更多的技术呢借鉴过来，做更多深入的研究。那么目前来看，代谢压力在哪些方面能够刺激我们肌肉产生肥大的信号呢？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看，这是代谢压力，最后呢促进增肌。那么这些呢都是中间那个过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它可能会改变肌纤维的募集方式，会更多的募集快肌纤维。另外呢，提升激素的反应。代谢压力是刺激一些合成代谢激素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代谢压力呢还能改变肌动蛋白的生成，影响肌肉合成和分解。另外，代谢压力呢还可能通过调节活性氧的水平来促进增肌。最后呢，代谢压力还可能造成肌肉细胞肿胀，尤其是呢，也就是让肌肉细胞里水分增多，细胞肿胀来刺激肌肉蛋白的合成。因为篇幅的限制呢，这几个方面咱没办法展开讲。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代谢压力对增肌很重要，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去获得更强的代谢压力。其实呢，代谢压力的表现上就是肌肉泵感。但是首先要强调，肌肉泵感不是衡量增肌效果唯一重要的因素，它要结合其他因素才能起作用。当我们把其他因素做好的时候，才能去追求肌肉泵感。泵感跟代谢压力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无氧代谢会让肌肉产生很多无氧代谢产物，这些产物会堆积在肌肉细胞里面，让肌肉细胞里渗透压提高。渗透压提高之后，水分就会向肌肉细胞里面去转移，就会让肌肉细胞肿胀，这个呢就是泵感。所以泵感强是代谢压力强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现在训练的时候，刚才说了，我们在满足其他增肌刺激的时候，满足其他因素了，就可以尽可能的追求泵感。比如说呢，每组尽量力竭或者尽量强迫次数，通过这些方式，包括呢缩短组间的休息时间，来尽可能提高代谢压力刺激效果。还有一种方式叫血流阻断训练，或者叫压力训练。这种训练方式呢，就是给肌肉的近心端加压，限制静脉血的流动，来堆积更多肌肉代谢产物。这种训练方式呢，风险比较大，而且呢，训练效果也不见得比传统方法更好。有些肌肉呢，因为位置的原因也很难加压，比如胸肌跟背肌。那么这些肌肉位置啊，用这种方法训练不到的。所以这种方式啊，一般不太建议自主使用。好，然后呢，我们来说第三个因素，就是肌肉损伤。肌肉损伤这个增肌原理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时候，民间传说增肌的原理就是让肌肉先损伤，然后呢超量恢复。这个原理不能说不对，但是呢，它只是肌肉增大的机制的一个方面。肌肉损伤是怎么促进增肌呢？我们会发现呢，当训练引起了肌肉一些微损伤，这个时候啊，会让肌肉产生一些炎症反应，释放一些生长因子，还会呢增激活卫星细胞。卫星细胞呢，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些都跟肌肉肥大有关系。肌肉损伤的直接关联的表现就是延迟性肌肉酸痛，也就是我们训练之后第二天开始的肌肉酸痛。那么肌肉损伤被认为是一个肌肉肥大的刺激因素，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就可以适当的追求一下延迟性肌肉酸痛。当然呢，还是要强调在其他因素做好的情况下适当的追求。如果说延迟性酸痛太严重，肌肉损伤太严重的话，对肌肉生长也是不利的。那么怎么去追求延迟性酸痛呢？一方面呢，离心收缩会带来更强的延迟性酸痛，所以说我们可以重视离心训练。另外一方面呢，训练动作我们比较熟悉之后，这个酸痛感就会降低了。所以呢，在适当的情况下更换动作呢，也能刺激更多肌肉酸痛。但是更换动作不能太频繁，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如果太频繁的换动作的话，可能会错过肌肉肥大的过程。因为呢，肌肉在力量训练之后，前期是神经控制因素为主在提升，后期才是肌肉肥大为主在提升。这个内容呢，之前都讲过，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相关内容。总之呢，我们了解了肌肉损伤这个增肌机制，就可以适当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这是宏观上的三个增肌的主要机制，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微观的三个机制。这个呢，咱们就简单讲了，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首先，雷帕霉素靶蛋白通路，它是增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层面上的信号通路。 这个东西呢，大家了解一下没坏处，将来读书的时候呢，可能看到的话就会加深理解。我们如果拿盖房子来打比方的话，我们的肌肉增大就是把房子盖得更大。那么这个雷帕霉素靶蛋白啊，其实就相当于呢一个工地的总指挥，它能决定什么时候开工，使用多少人力，使用多少工程材料，可以对工程呢做批准调度等等，这样呢工地才能盖房。也就是最后蛋白质的合成会变得旺盛，提高蛋白质的合成速率和效果，让肌纤维变粗，让我们增肌。好，然后我们说微观上的第二个因素，卫星细胞。我们来看一下卫星细胞呢，它是一个位于肌浆膜和基底层之间的成熟的干细胞。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呢，力量训练会活化卫星细胞的分裂，并且呢跟临近的肌纤维融合，进而增加肌纤维中细胞核的数量。卫星细胞呢是一种干细胞，力量训练的机械张力啊、肌肉损伤和一些激素都会激活卫星细胞。激活之后呢，它可以给肌纤维提供细胞核。因为呢肌肉细胞是一个很长的细胞，一个细胞核它管一部分，这个呢叫细胞核的基核区域理论。增加肌肉细胞的细胞核，肌肉细胞呢体积才能增大。这就好像呢你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这个公司的规模才能扩大。另外呢，卫星细胞还能分化成新的肌肉细胞。总之呢，增肌是离不开卫星细胞的。其实呢，尤其是在增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突破有限的肌核的限制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里，研究显示，在阻力训练计划最初的几周内呢，腓肠肌的肌纤维最初的肥大是在没有增加新的细胞核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随着肌纤维在阻力训练中不断的增大，这些增长的肌纤维就开始在细胞内增加新的细胞核了。实际上在训练过程的早期的初步增长之后呢，肌肉中的新细胞核的增加似乎是肌纤维肥大的必要条件。所以呢，一开始肌肉细胞的细胞核呢可能是够用的，但是肌肉增大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再增大的话，就需要更多的细胞核，这个时候呢卫星细胞就很重要了。所以呢，卫星细胞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增肌的后劲儿。一般来说呢，卫星细胞的多少跟年龄关系很大，老年人卫星细胞的数量会明显减少。还有呢，卫星细胞的数量也跟个体差异有关系，这个呢是跟基因有关的。我们能干预的呢就是慢性炎症。目前认为慢性炎症可能会抑制卫星细胞的功能和数量，所以呢处理慢性炎症至少在理论上说是有助于增肌的。但是要注意，影响卫星细胞的是慢性炎症，我们训练之后产生的急性炎症呢可能是没有影响的，甚至可能对增肌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呢，炎症一般认为呢它也是一个增肌的刺激因素。我们看呢书中在这个地方呢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书中的观点说呢，从动物实验来看，比如像布洛芬呢这类抗炎药，它对增肌呢是有影响的，提示呢急性炎症是有利于增肌的。但是呢人体实验书中说呢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但实际上呢，目前这个问题还在研究当中，有很大的争议。支持抗炎药不利于增肌的人体研究也有，研究结论呢不统一的原因可能是实验被试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有慢性炎症的和没有慢性炎症的人，那么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抗炎药的问题还有争议。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激素也是一个增肌的维管机制，睾酮、生长激素、 IGF-1、 胰岛素，这些都跟增肌有关，甚至皮质醇可能也是增肌必须的，因为呢肌肉如果没有分解的话可能也没办法增大。但是呢，现在这些激素跟增肌的关系之间争议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合成代谢激素。我们来看循环中的睾酮、 IGF-1 或生长激素浓度的增加是否是力量训练引起肌肉肥大的必要条件呢？简短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些激素高循环浓度可以支持阻力训练引起肌肉肥大，但是研究指出阻力训练引起肌肉肥大呢，并不要求其中一种或者多种荷尔蒙的增加。具体来说，力量训练引发的雷帕霉素靶蛋白的信号通路的活化和肌肉蛋白质合成可以独立于这些荷尔蒙的发生。也就是说呢，合成代谢激素啊确实能够促进增肌，但是呢可能不是力量训练引起增肌必须的，没有这话呢也能增大。另外呢，训练后这些合成代谢激素的分泌会增加，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一般训练不会让合成代谢激素的基础水平提高。 那么在时间点上，激素是不是能引起增肌？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训练时和训练后的一小会儿，激素水平会提高，但是很快呢就会恢复到基础水平。但是我们也知道呢，肌肉的真正的增长时间啊，是在训练后的24小时，甚至48小时，甚至更久。这个时候呢，相关的激素水平啊，其实并不高。当然呢，还有一种观点是，合成代谢激素对于增肌起到的是一个允许的作用。这方面的争论还比较多，咱们先不讲。还比如胰岛素，它对增肌呢也很重要，但是它的作用究竟是促进肌肉合成还是对抗肌肉分解，现在呢也还不清楚，或者呢可能两者都有。肌肉的合成增加或者分解减少，毕竟都有利于增肌。还有呢，现在比较新的一种观点认为呢，训练引起增肌啊，可能是肌肉局部的因素发挥了更大作用。我们来看。因此呢，阻力训练引起的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的活化的通路和骨骼肌中蛋白质的合成增加，很可能是由于肌肉细胞内的内在信号机制。这一过程呢，发挥主要的作用，而非训练引起的循环中的，就是血液循环中的激素的增加。也就是说呢，训练引起增肌不是像以前想的那样，是睾丸分泌睾酮、垂体分泌生长激素或者肝脏分泌 IGF-1，这些激素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肌肉，帮助肌肉增大。那么更可能呢，主要的增肌的帮助是肌肉细胞自己用自分泌或者旁分泌的方式呢，自己给自己分泌一些能够刺激信号、刺激肌肉增大的一些细胞因子，这些东西让肌肉增大。总之呢，对于激素跟肌肉增大的关系啊，如果说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在平时也是很高的，那么肌肉大很正常，就好像用药。但如果说呢，靠训练引起激素的变化，最后引起肌肉的增大，那么这个途径呢，现在不见得能得到共识，它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们对训练引起肌肉的变化呀，不要太执着，不要唯激素论，很可能在这些对肌肉增大相对来说呢，它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些宏观上、微观上六个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呢也很重要。这六个因素啊，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呢相互都有关联，是协同起作用的。机械张力是增肌的总开关，是核心的驱动力，这个是我们最需要重要的、最需要重视的。而代谢压力是重要的辅助刺激，肌肉损伤是肌肉修复的必要信号。那么，雷帕霉素这个通路是增肌的直接的执行者。卫星细胞是后备力量，那么激素呢是调节器，大概是这么样一个关系。然后在宏观上，你通过力量训练给肌肉施加了机械张力，它就可能伴随一些代谢压力，还有一定程度的肌肉损伤，这些呢都是分不开的。而微观上，这些宏观刺激都激活了细胞内的信号通路，核心就是雷帕霉素通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但是最主要的直接刺激雷帕霉素通路的是机械张力，代谢压力、肌肉损伤倾向于呢是间接的刺激雷帕霉素通路。同时呢，肌肉损伤、机械张力都能直接激活卫星细胞参与修复和提供新的基核支持肌肉生长。其中呢，肌肉损伤是明确的、最明确的刺激卫星细胞的。那么代谢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起到了协同作用，而机械张力、代谢压力、肌肉损伤呢，也都能刺激合成激素分泌，其中呢，代谢压力对于生长激素分泌作用最明显，而机械刺激就是机械张力，它可能对睾酮还有呢局部生长因子的作用最明显。我们刚才讲过，肌肉的局部生长因子对增肌呢可能是最重要的，而整体的激素环境呢，则给这些过程呢提供了支持或者调节。当然呢，激素促进肌肉增长也可以通过雷帕霉素这个通路。三个微观因素之间啊，它们也有相互影响，这个比较复杂，咱们就不讲了。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大家对增肌呢，可能这个底层逻辑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的话，对大家指导训练、对安排训练呢，会有帮助。我是仰望伟军，我们下周再见。